慧兰看过凳子和乖女的绣活，点了头。更楼上敲了三下，拜师礼毕，走出东屋，看不见月亮，院子地上却一片光。自此乖女住进了张家，就在东屋里辟出一角安一张铺，免得每日早晚穿街过巷吓着世人，也怕吓着灯奴，所以日里呢从来不出来，也不上桌吃饭，只等天黑人静了，又是到院子里坐一坐，也戴个面罩。慧兰就也坐出来，与他说一会儿话。慧兰问他：“乖女两个字虽然不难听，可总是乳名，难道就这么叫到底呀？”乖女笑着说：“家中父母哥哥从小这么叫，反正我最小，又爱娇，等嫁入夫家，自然就从夫家姓，以娘家姓代名，有了儿女，便是谁谁谁的娘。谁曾想到会是如今这样啊？只怕乖女这儿子，真是要叫到底了。”听他说话，倒十分爽朗，并不因命运多舛而变得性情乖戾，慧兰不由生出敬重来。正说到此，西屋窗里传出灯奴的声音，不知是没睡着啊，还是又醒来，就问道：“娘，是与哪个说话？”慧兰回答：“是娘娘。”灯奴不歇气地问：“哪里来的娘娘？”“天上掉下来的。”慧兰说着，两个大人就都笑起来。灯笼又问：“这娘娘我认得不认得？”乖女接口说：“她认得灯笼，灯笼不认得她。”灯笼说：“我偏要认一认她。”说罢就听见衣被窸窣的声音，晓得这小子是要下床出屋，乖女赶紧起身进了东屋。灯奴出来，月亮地儿里只有母亲一个人，身边空着一把竹椅子。“
娘娘呢？”“
飞了。”母亲答道。日复一日，灯奴习惯与娘娘隔着门隔着窗说话，娘娘的声音他听熟了，空关已久的东屋有了动静，家中的寂寥渐渐驱散，这动静他也听熟了。这年灯奴十岁，读了不少书，有一天他读着书，忽然扑哧就笑出声来了，抬头对母亲说：“咱们家奇不奇呀？有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旧叔公，又有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娘娘。”慧兰想一想也笑了。等子不能像乖女那样住进张家，还是照过去的惯例抽空往这边跑，不过呢越跑越勤，身府里多少知道等子是朝这边来，学不学的不清楚，却也不深究。老太太已过六旬，到底精神衰减了，管不得这么多。大太太本不是个管人的性子。二太太呢，据等子说，二太太一心在绣画，又有极新极好的出品。其余的奶奶姑娘也都是日以继夜的赶绣。如今家中一应的用度全凭绣活。虽是这样，佣仆一个不少，还有新进的，或是朋友处不要了就推荐来，或是仆佣杂役老家投奔来，所以人多活少，有他没他一个样。等子来到后， 先撸袖子扎腰，将院里院外灶上灶下收拾一遍，是习惯使然，也是用力气抵学费的意思。李大有了小毛，忙自家还忙不过来呢，范小养家的担子又重一成，到这边就来得稀了，除担水送柴这两项一直包着，其余就是等子的活了。做完杂物，等子就进东屋，与乖女姐一同洗袖。东屋里早架起三副的画绷，一副大的是慧兰，两副小的各归乖女和等子。乖女绣的是一幅帐屏，玲珑石旁的虞美人，等子绣的是桌围，各种禽鸟。乖女用的时间与心思都多，渐渐就赶上了等子。等子呢，生性里有一种天真，时不时会流露在针线里，就生出些风趣俏皮，比如鸡雏的回眸啊，燕子剪尾巴，鸳鸯嘴对嘴，两人的针线都要高出一般的女工，细密与匀整不在话下了。要紧的是啊，有慧心，懂得物的妙处，于是就能够活灵活现。慧兰看在眼里，面上并不露什么，怕两个会浮躁，更是因为她心知天香元秀的深浅。不要说这两个，即便是她慧兰，至此也不过是在外表那丝的花色变换，针的衔接转折，都是可视可见，最容易炫人耳目，哗众取宠。而内里的本是什么呢？慧兰都不十分明了，唯有婶婶惜朝才触及得到吧。那不只是对针线和对物有知觉，还是与天地相通，采自然灵秀精神。婶婶惜朝针下的山水人物是照了世间而来，却又何止是照了来呀，分明是与山水人物共生共息又共灭。慧兰连十分之一二都及不到，又遑论传授给他人，他唯有用心去教，成不成凭他们造化，不定过了数年数十年数百年，再有个夕照凌空出世。等子有时会问，绣成之后当属什么落款儿？慧兰说，就以娘家姓为首，等子姓倪，就属倪院绣，乖女姓罗，属罗院绣。等子又问，是否也冠天香园三字？慧兰便被问住了，窥见乖女面罩上的一双眼睛也正看她呢，晓得也是乖女的心思，停了停说，天香园秀哪里是一朝一夕成就的，来日方长。等子还要追问，被乖女姐的眼睛阻住了，这一个是听得懂的。等子如今大半时间在张家，院子里进来出去的灯奴只做不看见，等子追着赶着问他做什么不理睬，他呢就是不搭腔。慧兰说，他是害臊，自小在跟前什么端底都瞒不过，所以呢故作清高，连我都爱理不理的。这倒也是，灯奴现在只与一个人好，就是他的娘娘。上学前对东屋窗户喊一声，娘娘我走了。下学到家 对东屋窗户喊一声，
妞妞，我回来了。
有时候呢，纠缠着要进东屋看娘娘，这边坚持不让，几番来回，无奈何，只得作罢。一日早起，灯奴对母亲说，
梦里看见娘娘了。
跑到院里，东屋门窗照例紧闭，扫兴而归，只得吃早点上学去。可是却看见书包的青布皮上一夜间生出一朵小豆瓣花。后来慢慢的，灯奴不再吵着要见娘娘，东屋里有说笑声，听不真说笑什么，但知道是娘娘在说笑。她要在院子里胡闹，与母亲对嘴，那窗户里生气悄然，也知道娘娘听着呢，不自觉就收敛起来。夜晚，月亮地儿里有颀长的身影划过去，一定是娘娘在看她，不知怎么便睡熟了。为了娘娘，灯奴专去找过养黄，他与养黄不如小时候那么亲密，虽然每七天还是在静一堂上逐日课，逐日课现今掺杂许多大人，是养黄新收的教民。两年前，老赵随徐光启回京师去了，由徐家一名未出阁的女眷主持静一堂。徐家的姑奶在静一堂里，孩子们便不敢闹着玩了，老老实实的念诗、听讲、唱哈利路亚。那天去找养黄，是趁徐家姑奶不在，堂里无人。灯奴走进静一堂，堂里的地板木头变老了，又踩实了，好像镀一层铜，黄亮黄亮的。墙是新刷的，依然雪白。那一幅圣母圣子像也是有年头了，颜色愈加的深。圣母圣子的脸就从很黑很远的地方一点一点推到眼前，看起来有一股忧愁。灯奴心跳着从圣像底下走过，进到偏煞养黄的睡房。养黄躺在床上，他变得更老，而且衰弱，时常是躺着。灯奴喊着养黄，不等回答，径直走进去。虽然往来不密切，可依然有着一种亲近，无所顾忌。养黄见他来，并不起身，露出欣悦的微笑，显见得是欢迎他的造访。手动了动，又止住了，似乎是想摸摸来客的头。可是没想到啊，小孩子的个头很高了，只得作罢。灯奴说起他家新来的娘娘，杨黄微笑着，那一双近乎透明无色的眸子不知看向什么地方。灯奴却知道他在注意地听，于是絮絮叨叨，一桩一桩说来，然后停下。杨黄说，
不要打扰他的安宁，上帝会保佑他。
一老一小静静地待一会儿，灯奴退了出去。三天过后，灯奴几乎又要将养黄忘记了，养黄呢却到熟学门口招手让他过去。灯奴走到养黄跟前儿，见地上放着一个草篮儿，养黄示意他提起来，弯腰才发现草篮里是一卷花棉被，里头卧着一个婴儿。静一堂门前常常有遗弃的婴儿，都是由徐家姑奶分送给殷富人家养育。今天这一个，养黄说要送给他们家那个娘娘，于是 有灯奴提着草篮，雅环一只手扶在灯奴的肩上，一同往新路向去。这一日的天气极好，向晚的时候阳光依然充沛着，手里的草篮很轻，还不如眼黄按在肩上的那一只手重，有时候会发出几声轻微的啼哭，灯奴就笑起来，哼，像是羊叫。眼黄说，
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羔羊。
灯奴回头看眼黄，觉得他真像一头羊，一头从老毛猴子变过来的老羊，皮毛黄了，打着皱，无论怎么老迈，眼睛总是温和，与人没有一点恶意。为迁就养黄迟缓的脚步，这一段路他们走了很久，不时还要停下来看看篮里的婴儿，顺便歇息一会儿。养黄就扬起脸，鼻子向天上嗅着，嗅一阵说，
这里的空气和威尼斯是一种，有水汽，水汽使得空气结晶，而且轻盈，像要飞起来似的。
杨黄的话听起来像瞻望，但在这江南明亮柔媚的暮色里，又因为说话的人天真无邪，这瞻望一点都不可怕。终于走到临街的院门前，蔷薇花从院门攀援上去，又垂挂下来，光影重叠。灯奴大声地喊门，养黄让小声点，莫惊吓了篮里的婴儿。可婴儿却熟睡着，脸红红的，不知花影映的还是夕照的缘故。等子开的门，看见养黄先就吓了一跳，再看灯奴手里提的草篮和草篮里的婴儿，着了火似的反身进去叫姑娘。慧兰与夫人一并的跑出来，顿时明白，二话没说就接下了篮子。无论如何要谢，养黄也没进院里，一个人按原路回去了。看他蹒跚的背影，慧兰说，
可是见老了。
灯奴却说，
你看他老，可他会活得很长久。
等子就问，为什么呀？灯奴瞥他一眼，闲得什么都不懂，说道，
他已经奉献给了上帝。
等子待要问上帝是谁呀，灯奴早扬长而去，留他自己纳闷着。慧兰将草篮提进了东屋，与乖女一起动手解开了花棉被。是个女孩，刚出生不过三天，眼睛都没有睁开呢。